各位主治学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的使命》二，宣教运动与教会的建立第15课。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9章1到10节。那我们现在看第一组题目：保罗这次是怎样来到以弗所的？在此之前，他与以弗所有过什么瓜葛？以弗所是个什么地方？在初期福音运动中，它有什么重要性？在保罗这次抵达之前，这座城市在福音上有了哪些预备？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问，保罗这次是怎样来到以弗所的？
我们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补充一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课在原来计划的时候，实际上是《使徒行传》19章的1节到20节，那我们做了一点修订，就把它更集中一点，所以呢，就只选了第1节到第10节。其实我们会涉及到一些11到20节的内容，但是我们的焦点是在前面这一段，这是一个修订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刚才跟培阳也商量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最后这两次怎么安排？按照我们的惯例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就是12月28号，我们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我们按照惯例呢是应该上合班课做一个总结，但是这样呢，我们一般的都要甩掉最后的这个系列里的最后一段经文。因为我们就没有时间分班的来讨论了。那我们刚才跟这个培阳商量一下呢，我们觉得下一个系列就是明年上半年的这个系列，是我们这5年计划的最后一个系列。按照我们的传统，最后一个系列是一个回顾，就是把这5年里边我们讲的一共9个系列，这9个系列里边最重要的那个经文。我们再做一个回顾，重讲一遍，主日学也是重新做一个回顾。我们不会炒冷饭，不会把这一段经文的从前的题目再重新拿过来，我们会重新出题，重新来，学完了之后，站在这个角度，一个更高的角度，我们再做更不同的讨论。那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回顾啊，它不是一个新的系列。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明年的第一次主日的那个序论课，其实并不太需要。那这样呢，我们就不妨只上一次合班课，就等于我们的下一个主日呢，还是分班的。我们就把我们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课做小组的讨论。然后呢，我们在明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交易厅上合班课。然后呢，我们先做总结。做今年下半年这个系列的总结，然后留一点点时间，把新的系列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就可以了。那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一下，所以请各位老师在这次上课的时候通知大家，下一次还是分班课，不是合班课。那到2026年的1月的第一次，第一个主日，我们才去交易厅上一个合班课。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来回答第一主题的第一个问题：保罗这次是怎样来到以弗所的？那我们在这段经文的第一节是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保罗来到以弗所了，这里边写的是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可是上边哪一带地方呢？这要向上边跳跃一下。那我们这是第19章的第1节，其实回到18章之后呢，最后这一大段从24节开始，其实又都是说别的事儿，所以呢，我们就回到23节。23节呢，实际上22节和23节在叙事上是紧密的在一起，可是实际上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步道的结束和第三次旅行步道的开始，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时间上的间隔的。二十二节说，他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这是第二次旅行步道结束了，从那个从以弗所这边坐船沿着地中海到了撒加利亚，该撒利亚，然后呢从该撒利亚去耶路撒冷，再回安提阿，所以这就完成了第二次旅行步道。那23节说， 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门徒。那么你看，说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好像是在一次旅行当中，这个住了一段地方，然后继续往前走一样。其实不是，是回到家住了一段时间。这些日子可不是很短的一些日子。其实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弗吕加地方兼顾门徒。那么这是第三次旅行步道的启程，启程就到了加拉太，然后呢，又到了弗吕加。然后我们刚才说19章第一节说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指的就是加拉太、弗吕加，然后沿着那条线就到了以弗所，所以保罗这次是怎么来到以弗所的？是结束了第二次旅行步道，然后呢，开始了第三次。第三次是沿着这个地中海的北岸，然后到了加拉太，又到了弗吕加，然后来到以弗所，是这样过来的啊。
那下一问就是，在此之前，他与以弗所有过什么瓜葛？
那么在这之前，保罗心里头一直想着以弗所，这个瓜葛呢，就是保罗和这个地方怎么样纠缠在一起啊？怎么样联系在一起的？那保罗实际上在这之前有两个需要交代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上一课里边我们曾经讨论的，就是保罗有2次被圣灵制止，换句话说，第二次旅行步道出来了以后，他又过2次自己的计划都被圣灵所阻挡。第一次呢，就是说，他说保呃这个，他说圣灵既然阻止他们，我看在哪儿，在应该是在16章哈，16章的开始的地方，说圣灵，第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这是第一次圣灵阻止他们，阻止他们。他们说要往亚细亚去，亚细亚去。其实我们上次讨论了他的目的是哪儿？亚细亚是一个省，那么他省会或者叫他的首府。就是以弗所，所以保罗的第一个计划是要去以弗所去，所以你看他心里老早就想着以弗所，他要到以弗所去，但是圣灵阻止他，他就没有实行那个计划。但是圣灵并不是真的不让他去以弗所去讲道传福音，而是在这个时候圣灵对他有别的引导，所以呢，他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往西走没走成。然后往北走，想去庇推尼，然后圣灵又阻止他们，又不行。所以呢，他就只有一条路，就是从比较北部的地方往西走，越过美西拿，然后就去了那个特洛亚，然后就去马其顿了。那么他是这走的这样的一条路线，那么去马其顿就到了欧洲了啊。但是没有想到，第二次旅行步道完成了欧洲的这些事儿之后，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就去了以弗所，所以保罗呢，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归程的时候，他去了以弗所，在那里呢，他带了一对夫妇亚基拉、百居拉，把他们带到以弗所去，而且把他们留在那儿。那保罗自己已经做了一些福音的工作。那么在第二次旅行步道从欧洲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去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去跟他们辩论，跟犹太人辩论，这个辩论的方法就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保罗在这一次来到以弗所之前，那么他有过这样2次的瓜葛啊。
那下一问就是以弗所是个什么地方？
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我们刚才说以弗所是这个罗马行省、亚细亚这个省的省会，或者叫做首府。那么它同时是一个商业极其发达的城市，那个很繁荣，因为它是一个港口。那 另外呢，在信仰上呢，是异教，这个非常兴盛，因为他们有亚迪米女神的神庙，所以他们认为是给女神看管他们的神庙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在宗教上，异教色彩非常浓厚，那外邦人很多，那商业很发达，很富足，港口城市又是亚细亚行省的首府，那么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下一问就是在初期福音运动中，它有什么重要性？
那么在初期教会当中，这个福音运动当中，它是很重要的。那它的重要，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很集中、商业很发达、来来往往的人都很多的地方，所以呢，在初期的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要占领这种战略的要地，因为在那里边广传了福音，它的辐射面很大，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当成他们福音的重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前期的时候，他就瞄准那儿。那圣灵当时阻止他们，但是回程的时候他还是去，是吧？这是第一个，保罗很看重这个地方。第二呢，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之后，他很多第1世纪的基督教会的重要的领袖都在那里边住过很长时间。那么，比如说约翰就在那儿住过好长时间，做那儿的长老。那保罗在这次我们刚才今天要读的这些经文里边，保罗基本上你算一算，在那儿住了将近3年的时间。他在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在那儿可以住3年的时间，那是把那个地方看得相当重要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在第1世纪的教会当中，他的影响力极大。我们就看看在新约的这个书卷当中，这个以弗所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从前说过，安提阿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啊，那毋庸置疑是。可是你和新约的书信的那个联系上看，有哪些书信写到安提阿，那么它是没有办法和以弗所相比较的。那安提阿教会恐怕主要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一卷书里边提到过多次，可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在《使徒行传》里边多次提到，这是一卷书。第二个呢，那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提摩太前书》，那个和以弗所有关，因为以弗所那个地方，那个当时保罗就是把提摩太差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给保罗写，保罗给提摩太写信，就是要送到以弗所去。那么那个时候，这个谁在那儿？那么不光是提摩太在那儿，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也提到过，我们一会儿还会提到，神兴起的另外一个传道人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也在那儿传道。那么这里边是提到过的哈，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那个最后一卷新约的最后一卷启示录，启示录里给七个亚细亚七所教会写的信，圣灵给他们写的信，第一封信就是以弗所教会，所以你看这就几卷书了，这就好几卷书提到了联系到这个以弗所。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有的圣经学者还推测，保罗的一些书信是在以弗所教会写的，像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是在以弗所写的，所以呢，和新约的书卷联系最多的，除了耶路撒冷，其次就是以弗所这个教会，不用说，保罗还专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是吧？那封书信是非常重要的一封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弗所在初期的这个福音运动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那在保罗这次抵达之前，这座城市在福音上有了哪些预备？
所以这段描写呢是福音初刚刚到以弗所的这个城市，那么在 我们刚才说，保罗这一次来到以弗所，是他的第三次旅行步道，他来的这里啊。那么在这之前，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一些福音的工作，所以那些可以称作是预备。那么这个预备的工作，简单的说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使徒保罗自己的工作，他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回程的时候，他已经来到这个城市，所以呢，他自己跑到这个犹太会堂里去跟他们辩论，这种辩论就是传播福音，所以这是第一个福音的预备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就是保罗从这个，他是从亚该亚，就是哥林多那儿碰到了这个亚基拉和百居拉这一对夫妇，那么这是非常好的信徒，也是保罗的同工，保罗就带他们一起来到了以弗所，而且保罗离开以弗所，回到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去的时候，他把亚基拉、百居拉这对夫妇留在了以弗所。他们俩留在那儿不是闲待着，他们一定是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在这座城市所做的福音的预备工作，还有第三个。在18章里边提到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那么这个人来到以弗所，这个他是在亚历山大出生的，亚历山大是在北非，在埃及非常有名的城市，文化发达。那所以呢，这个人在一个文化教育发达的城市，受了很好的教育，他有学问。他最能讲解圣经，对旧约的经文有很高的造诣，所以呢，他被神兴起，他就到这儿来做在主的道上做教训的工作。所以亚波罗在这儿的工作是第三个方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起码说，保罗在这次抵达以弗所之前，这座城市至少有这三方面福音工作的预备。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保罗在以弗所见了几个门徒后，问他们什么问题？为什么问这个？在对答中，保罗有什么发现？针对这个发现，他做了什么？你如何理解保罗做这些事情的意义？通过这个过程，你如何理解真理教导与圣灵工作的关系？那先看第一问：保罗在以弗所见了几个门徒后，问他们什么问题？为什么问这个？
那保罗到了这儿之后，你看他就说他见了几个，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看保罗来了之后见了几个门徒啊，这里头称作门徒，在使徒行传里边称门徒是什么意思？这个门徒是个 general 的词儿是吧？就是学生的意思。你只要拜了一个师傅，你就是你师傅的徒弟啊。但是呢，如果只叫门徒，不说是谁的门徒，那么这个在《使徒行传》里有个固定的用法，这个用法其实就是基督徒的意思。那么在11章的时候说，这个门徒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换句话说，门徒和基督徒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呢，有了一个新的叫法，从安提阿起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只提门徒，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吧？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可是保罗在这里见了这几个人，我们刚才第一组题说了，在保罗这次抵达以弗所之前，他们已经有三个方面的福音的预备的工作。那么这些福音的工作，显然是所谓造就了一些门徒、一些基督徒。这些人认为他们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了，但是没有想到呢，这里边实际上有缺陷。那么保罗见了这几个门徒之后，问他们的问题就是：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么这是他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圣经里没交代保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思考保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 很有意义的一个推测。那当然，既然是推测，不一定是100%的，就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这里边的逻辑。保罗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些门徒了，可是保罗跟他们的交谈，跟他们的对他们的观察，有一些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呢，让保罗觉得有一点怀疑。这些人既然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保罗凭着他的属灵的经验，他觉得 something wrong，可能这里边有一些东西不太对劲儿。所以呢，保罗借着问这个问题，开始做一些更深入的调查。那保罗为什么要做这些深入的调查呢？因为他到这里来是要教导真理，教导真理是要有针对性的教导，所以他要观察，他要发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真理的教导从哪开始？需要做哪些教导？所以他要做这样的调查。正是因为这个，保罗才问了这个，你们接受了圣灵没有？才问这样的问题啊。
那下一问就是在对答中，保罗有什么发现？
我们刚才说，保罗问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他调查的开始，是吧？他借着这个过程来调查。那果然从这个问题开始，有没有接受圣灵？对方就回答说没有，没有听说过有这回事儿。那这个约翰·斯托德牧师他做了一个 comment，他说这个没有听说圣灵赐下来，这个其实有一个具体的理解。就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耶稣这个施洗约翰的当时的应许，就说我只不过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后边来的那一位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么在旧约里边也多次提到圣灵赐下来的事儿，所以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圣灵赐下来这回事儿，只是说我们受洗和圣灵赐下来的这个关系。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们信主，所谓信主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听到过，所以保罗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保罗继续问，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你既然没有听过赐予圣灵的问题，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所以这里边这几问里边更清楚地表达出来，保罗的观察和他的怀疑是什么？他的观察就是怀疑他们身上并没有接受圣灵，没有接受圣灵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不会是单一的表现。而且呢，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也不能100%的确定这个人是没有接受圣灵，或者是已经接受了圣灵。但是呢，一个属灵经验丰富的人，其实是通过观察是有感觉的，因为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圣灵被赐给他，实际上是有不同的。那保罗就非常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保罗所以就问，他感觉他们好像没有接受圣灵。那问完了之后，果然是这样。他说：“既然是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对方说：“受的是约翰的洗。”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那么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约翰的洗和耶稣的洗不是一种洗。我们曾经讲过，洗礼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什么意思？洗礼是拜师入门的意思，是一个仪式啊。所以呢，谁给你施洗，你就进谁的门，就成了谁的门徒。所以你接受约翰的洗，就成了约翰的门徒。耶稣做了一个改革，就是别管谁来施洗，他说我奉耶稣的名为你施洗，他就是替耶稣给这个人施洗，这个受洗的人就成了耶稣的门徒。那么这两种受洗是不一样的。那么约翰所传的是悔改，但是耶稣基督所传的是他自己所成就的救恩，那么靠着这个救恩，是罪得赦免，我们在神的眼里被称为义人，我们进到神的家庭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那么这个是根本的不同，所以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为要得到这个彻底的改变，得到这个救恩。得到救恩的同时，圣灵就降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受圣灵的洗。所以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才是一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彻底的完成了工作，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呢，这样一来，保罗借着这样的对答，他发现他们并没有真的得救，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圣灵。所以这是保罗的发现。
那针对这个发现，他做了什么？
针对这个发现呢，保罗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保罗针对这种情形，把他们所缺失的真理给他们讲清楚。他们之所以只受了约翰的洗，其实这是和给他们传福音、讲道理的那个师傅有关。因为在18章的时候，他讲这个亚波罗到了以弗所，他讲圣经，然后给他们讲传讲耶稣基督的道啊。但是那个时候就讲到他的一个缺陷，这个亚波罗在真理上是有一些缺陷的，缺陷就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不知道耶稣的洗，所以你看他的缺陷，在真理上的缺陷，真理认知上的缺陷，一定表现在他的工作上。那么听了他的道，接受了信仰的人，就存在同样的缺陷。那么这样一来呢？他们就没有真正的得到救恩，这个福音的工作没有在他们身上完全，所以呢，保罗要针对这样的情形，把真道的这个重要的这一部分给他们补上，让他们明白。他们要是不明白，保罗做别的也没用，是吧？保罗必须在真理的教导上让他们清楚。那么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除了教导之外。保罗在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完全的接受了真理之后，把亚波罗所没有完成的那部分重要的工作要补齐。这个补齐就是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那么这样，他们就建立了真正的信心。那个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完全了。那么作为完全的一个标志，就是上帝把圣灵赐给他们，他们就接收了圣灵。接受了圣灵，他们会有表现。这里边说，他们就说起了方言和预言。别管说方言和说预言，这都是圣灵内住的一种表现，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见证了这个工作的完成。所以保罗做了这两方面的工作啊。
那你如何理解保罗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保罗这件事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一个人如果只接受了一半福音的工作，没有完成，实际上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一个人听到福音，但是没有接受，这个福音没有成为他的拯救，那么他和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到最后要沉沦。那么保罗来了，把这至关重要的一步补齐了，而且在真理上给他们讲授清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保罗来到这儿，借着他的经验和他的观察，然后捕捉到这里边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个问题做教导，然后把它补齐，使得这个地方这些接受所谓接受了福音的人，真正的得到福音的拯救。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工作，这是保罗的工作的意义啊。
那最后一问，通过这个过程，你如何理解真理教导与圣灵工作的关系？
这段经文呢，其实存在着很多致命的误解。这个致命的误解就是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啊。那大家都知道，五旬节派、灵恩派，他们都有一个神学的理论，他们就说，一个人光接受了救恩，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洗礼，那么这些呢是保证让你得救了，但是呢不能保证你在属灵上的晋升。那么，什么叫近身呢？就是要还要接受圣灵的洗，接受圣灵的洗的标志就是你会说方言。所以在灵恩派当中认为，没有不会说方言的基督徒是 barely 得救的，是仅仅只能得救得永生的这样的基督徒。你要想在圣灵里边更加近身、 更加成熟，你必须接受圣灵的洗，然后呢，你也就有圣灵的这个圣灵的恩赐，你一定会说方言。那么这是他们的理论，他们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根据这段经文，因为描写使徒保罗发现了以弗所的这些所谓的信徒，他们存在的缺陷之后，让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这里边具体的描写就是说，他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接受了圣灵。所以这样一来呢，灵恩派一些教会认为，在洗礼之后还要接受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就是按手在他们的头上，让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必定的程序。其实呢，从逻辑上讲，这是以偏概全，因为圣经只有两处提到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其实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地方，前边呢，这个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以后，那些人也是没有得到圣灵，所以呢，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派了彼得和约翰去了，他们给他们祷告，他们就说方言，所以他们接受了圣灵。那么这两个例子呢，在别的地方并没有都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实行，所以呢，他不能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就说每一个信徒都是水洗完了之后还要按手受圣灵的，所谓受圣灵的洗，也没有说一定要讲方言才说明他接受了圣灵。其实接受了圣灵之后，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这里边除了说方言之外，还有说预言，这也是圣灵的。圣灵的内在的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要把这段经文真正的含义读清楚。所以，我们真正的把它的逻辑读清楚了呢，这个过程说明了保罗发现，在这个地方的福音的工作并没有做彻底，做了一半就结束了。保罗补齐这一半，补齐这一半是真正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这些接受的人。那么，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换句话说是相信了耶稣，不单单是相信施洗约翰，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么你就会接受圣灵，圣灵在你身上就会有所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保罗在这儿做的工作，首先就是真理的教导。他如果不说清楚了真理，这些人还糊里糊涂的，还没有得到拯救，所以保罗必须要做真理的教导。当真理说清楚了，他们按照真理的指导，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圣灵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表现，就会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真理的教导和圣灵的工作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的。你不能够单纯的割裂的强调圣灵的工作，这个你如果是单单强调圣灵在身上的工作，那等于是一个没有指导的、没有神的话语指导的一个感觉和表现。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一个错误的表现，那么你也没有办法辨别清楚，你没有得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到。所以真理的教导是一个 guidance，是一个清楚的。那你 follow 这样一个清楚的教导，才能够真正的让圣灵在你身上开始工作，才能够彰显那个属灵的恩赐。那么我们刚才不是说我们删掉了后边的11到20节吗？在11到20节里边，那真理的教导完了以后，那么使徒就可以行很多的神迹。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灵恩派会说这是圣灵的恩膏，是他们强调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在后边的这段经文里边，就是保罗行了很多神迹，所以他们拿着保罗身上的毛巾，这个还有他的围裙，放在得病的人身上，就让他们得到医治。那么这样呢，当时有这个犹太的祭司长的儿子，这个士基瓦的七个儿子，这些人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圣灵的，所以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行神迹的恩赐。但是他们看见保罗这样行，所以他们就奉保罗这个，他们说什么？ 这个奉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这个的敕令，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他用这个去赶鬼，那个鬼也是很 funny 啊，很有意思。那个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这个你就看到，他只追求那个外在的神迹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那个真理在里边，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笑话，而且有很可悲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和真理的教导所割裂的。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大量的写那个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但是这些神迹从来没有和真理割裂过，它都是和真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真理的教导的重要性，以及真理的教导和圣灵的工作常常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以真理为导向，能够明白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在这儿学到的功课啊。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推拿奴学房是个什么地方？保罗为何来到那里？他花了2年时间在那里做什么？产生了什么果效？你认为以弗所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学到哪些关于真理教导与教会建立的功课？那先看第一问：推拿奴学房是个什么地方？
推拿奴学房是很有名啊，在教会的历史上很有名。有的人成立的出版社叫推拿奴学房，有的地方有的教会成立这个门徒培训中心也叫推拿奴学房，所以后代对这个词儿是很感兴趣，影响也很大。但是圣经里只有这个地方一笔带过哈，提过一次，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推拿奴学房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但是呢，有更了解背景的人做过一些研究，这个像 F.F. Bruce 在他写的《以弗所书》的注释里边，他做过一些推测。那显然这是一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像一个教室一样来做一个真理的教导、栽培的一个地方。那么推拉奴呢，看起来是个人名，多过是一个地名，所以是推拉奴学房，就是推拉奴的学房。那个谁，斯多德牧师，他解释说，他说这个推拉奴呢，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哲学家或者是一个教育家，他在那儿教学生，他们甚至分析说，在这个炎热的以弗所那推拉奴在教书的时候，是在比较早晨比较清凉的时候，他在那儿上课。那么等到太阳一上来，天气一热起来了，他就一天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他的这个教室，这个推拉奴学房啊，白天热天的时候就是空着的。那保罗很可能是租他的地方，或者是借他的地方，在那儿呢，继续做这个真理的栽培和教导，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像一个教室一样的地方啊。
那保罗为何来到那里？
保罗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其实今天的经文有交代，保罗本来是在犹太会堂里边讲道，但是呢，他在那儿待了3个月的时间，这些犹太人给他捣乱，犹太人跟他辩论，那么，而且呢，他们心里刚硬，还说亵渎的话，所以这些对保罗的传讲造成了干扰，那保罗就离开那儿。也劝大家离开那些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建造人。那保罗要另寻地方，那离开犹太会堂另寻地方，他就找到了推拉奴学房。那么在这儿待了2年的时间，他就是，犹太会堂不可以做了，他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宣讲这个他所领受的真道，还有做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理的教导。所以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就来到了推拉奴学房啊。
那下一个就是他花了2年时间在那里做什么？
这个经文里边说，这个便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里边说的是天天辩论，那么用2年的时间，天天在那里辩论，这显然是一种描述，是对他的方式的一种描述。保罗不可能是为了跟别人辩论吵架，用2年的时间天天到那儿去，所以保罗的目的显然是做真理的教导，只不过他教导的方式是一种辩论的方法，在那里做这样的栽培和真理的教导，所以这是保罗。对不起啊，稍等一下，我把这个问题拿在这。
好，那下一问就是产生了什么果效？
所以这2年里边，保罗是做教导真理的栽培的工作，但是怎么做呢？他的效果是什么呢？他说这样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尼黎人，都听见了主的道。这个就是果效。2年的教导和栽培，让整个亚细亚是一个省啊，一大片地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听见了主的道，那么这是它的果效。这个果效我们可以做一点分析啊，其实不太可能是亚细亚各个地方的人都跑到这个以弗所的推拉奴的学房来，这个听保罗跟他们讲道，不可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亚细亚的人全都听到主的道。那他更可能的方法呢，是在这里做一群人的栽培，他选出一批人来，然后用2年的时间，用真道把他们做一个非常坚实的栽培，让这些人在真道上都有了很多的成长。那么他们到亚细亚各个地方去传讲主的道，那么用这样的方法，整个省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主的道，那么这就是产生的果效啊。
那你认为以弗所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所以到这儿，我们可以做一个回顾啊，在这个圣经学者当中，实际上有相当多的人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就说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一所教会，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其实呢，我们认真的读懂了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大约需要做一个不同的判断。就是保罗来的时候，这些人被称作是门徒。我们刚才讲了，门徒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啊。可是经过保罗的深入的了解和这个调查，保罗发现这些人实际上没有得到救恩，就是福音的工作没有完全，没有完全就是没有拯救这些人，这些人还不是基督徒。那么从这个意义上，保罗从这儿开始有针对性的进行真理的教导，使得这些人真正的明白救恩，真正的相信，然后接受圣灵，这样才完成了这个工作。可是这个工作是在保罗的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才做完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结束之后，以弗所是有一批愿意接受这个弥赛亚的福音的人，那么这些人可能也常常有聚会，在一起的聚会，因为保罗所做的这个补充的工作有12个人，那么如果有12个人在这之前就在一起聚集，这就是一个教会，但是这是一个外在的教会，他们如果没有得到拯救，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是吧？保罗做完了这个工作，这些人真正的得救了，我觉得这个教会建立的过程是很漫长，但是呢，我们得从他建成的那天开始算起。建成的就是保罗完成了这个补齐了亚波罗当时没有完全的那个福音的工作，这个时候才教会才正立的正式的建立起来。所以呢，整个以弗所教会建立的过程，就是从初期的福音传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又留下同工在那儿做更深的，福音的工作。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其他的传道人来到这儿，然后做宣讲的工作。然后保罗再来通过观察，然后发现那个缺陷和不足，把它建立起来。 做更扎实的教导的工作。2年之久，在推拉努的学房里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教会建立的过程。那么这些过程完了之后，这个教会真正的建立起来。我们今天看见很多教会，新建的教会是蛮多的，有老的教会就不存在了，但是新的教会逐渐的产生啊。但是新的教会产生之后，我们会发现，有的教会长期的存在，而且呢能够起很好的作用；有的教会呢不长一段时间就解散了。那么什么样的原因使教会有这样不同的命运呢？其实呢，我觉得真理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当真理的教导真的是建造了非常坚实的根基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能够有影响力，成为一间真正的教会。所以，我们从以弗所教会建立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整个完整的这个步骤，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重点，一个教会怎么样被建立起来。
那最后一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学到哪些关于真理教导与教会建立的功课？
对，这就是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这段经文里边，保罗在真理的教导上有2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针对他们当时的情形，保罗做针对性的教导，然后借着这样的教导，然后呢补足当时的那些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针对性的教导。那么针对性的教导做完了以后呢，他又花了2年的时间做坚实的系统性的真理的培育，这样呢是造就教会的根基。这2年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第一个阶段的真理的教导，使得错误得到纠正，真正的教会得到建立。第二个阶段的这个真理的教导，系统性的教导，使这个教会真正具有了坚实的根基，真理的根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相当长的历史的时期里边，以弗所教会都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做了非常坚实的这个真理的教导的这个栽培的工作，那么也使得整个广大的地区都因为他们的栽培听到了主的道，所以这就是教会要做的。教会是一个金灯台，你能照多远？能照到整个亚细亚的行省，这是因为真理的教导的坚实，使这个教会有这样的根基，也会有这样的影响力。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理的教导是至关重要的，对一间教会的基础和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个呢，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间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也长期的有1000年之久，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历史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建立了安提阿学派，那么这2所教会，保罗在里边做了非常相似的一个工作，就是在教会建立的时候，潜心的做真理的栽培的工作。安提阿教会，这个巴拿巴把保罗请来，用1年的时间做真理的教导栽培，所以那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么在以弗所，是第二个例子，也是保罗找一个地方2年之久坚实的教导，把真理的根基打牢。所以呢，这是另外一间在教会历史上有极大影响力的教会。所以你看，从这2个教会的实践当中，保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建造一间教会，就是要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在真理上做系统的装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